在几年之前，我有一次重遇一位移居了海外几年的朋友，他刚刚回来香港。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跟他偶遇，跟偶遇的时候我真的被他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不到他。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一位朋友他认得你，你认不到他，其实都挺尴尬。为什么我会认不到他？因为他整个样子变了。各位呢，你不要误会，我这位朋友呢，他不是移民了去韩国，即是他不是1号眼2号鼻3号嘴4号耳那种，他是呢整个样子呢浮肿起上来。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盖是肿了的，他整块面是浮肿起上来的。于是我就很关切的就问他，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的呢？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解释，他原来他患了一种病，这种病呢叫做免疫系统失调。咁佢即係好簡單咁同我解釋，佢話我有一種病呢，就係我身體裏面嗰啲免疫功能自己打自己囉，所以打到我自己變成咁嘅樣啦，咁樣。當我聽到佢有呢個病嘅時候，我又唔好了解究竟點解要咁樣，於是呢我就上網抄下資料，即係揾下咩叫做免疫系統失調。原來呢一種呢係身體裏面啦，講咗咁多免疫系統，解免疫系統就病啦，係咪？免疫系統它本來呢是應該辨別到那些入侵人體的那些東西的，譬如說病毒 那些病菌這樣。但是這個病的出現呢，原來就是因為那個免疫系統它呢失去了那個辨別的功能，即是它分辨不到哪一些是外來的，哪一些是自己的，所以 它就將身體那些正常的細胞呢當作是敵人去攻擊，所以自己打自己，將到自己呢搞到好病。原來這種病呢又稱為結締組織病、膠原性疾病。咁有啲我哋聽過嘅，譬如紅斑狼瘡啦、硬皮症啦、乾燥症等等呢，都可能係同呢一類病呢係有關嘅。各位，一個人身體裏面嘅免疫系統如果出現咗問題，他們應該去攻擊外來入侵者的，保護自己身體的健康的，但是認錯了呢，就對我們的身體帶來很大的傷害。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很可能教會我們都有屬靈的免疫系統失調症，或者這個都是今天教會很需要去思想和反省的問題。事實上，耶穌基督他在世的日子就已經曾經講過一個的比喻，這個的比喻他嘗試指出當代的以色列民和當時那班的宗教領袖似乎都出現了這個的問題。剛才主席王家樂牧師為我們讀了那段的經文，是來自馬太福音第11章第16節到第19節。這段經文就提到這個問題。路加呢在第7章31到35節有相同的記載，不過今天呢我集中跟大家看的是馬太福音的這一段。當我們看這一段經文的時候，我個人就很相信耶穌基督呢，他確是呢整個世界思潮的一個先驅來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呢當我們留心去看耶穌說這個比喻的時候，特別比喻裡面那些出來玩的那些小朋友，當耶穌基督形容這些出來玩的小朋友的時候，我們就發現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表現呢是非常之後現代的。自主、獨立、我行我素、唯我獨尊，這些的表現跟今天我們看到整個社會的思潮，或者我們整個潮流思想的方式，其實都挺吻合的。問題是為什麼耶穌要講這個比喻呢？耶穌基督在一個怎樣的處境之下，向當時的那一群以色列民和宗教的領袖發出一個這樣的聲音呢？所以我們要看回，原來耶穌基督講這個比喻的時候，我們相信他的心情呢其實應該是挺沉重的。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开始的地方，第二节到第六节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表哥，亦都是他侍奉上高的先锋，就是施浸的约翰。施浸约翰当时已经被囚在监牢里面，大概他自己和耶稣都知道施浸约翰要殉道的日子已经近了，于是就在这个时间，圣经告诉我们，在十一章的第三节就记载，施浸约翰就派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他生命里面，他心灵里面不断在问的问题。他的门徒问耶稣什么呢？在第十一章的第三节，他们这么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浸约翰他很想问清楚耶稣，你是不是就是尼赛亚？我相信施浸约翰问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不是怀疑耶稣基督的身份。作为一个准备殉道的人，我相信施浸约翰很想确认自己的一生，他要确实知道他所持守住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使命。当他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他肯定他持守的使命是正确的时候，我相信他就能够带着一个无悔无憾的心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一个盼望在我们人生里面活好一个信徒要有那种生命的动力的人，我很相信盼望无悔无憾地离开这个世界是一个很自然的渴求。施浸约翰他问耶稣，你是不是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听到这个问题，我亦都好相信耶稣基督是带住这样的心情来对他讲出这个比喻。他见到他的表哥，他见到他的先锋施浸约翰一生就是这样来到去为上帝的国度来努力，去到这个境地，他要确认他的召命是真实的。而耶稣基督他都看到有一日他同样要走上这一条殉道的路，因此耶稣基督就带着这样的心情讲了这个比喻，表达出在他的眼里面，他看到当代的属灵的群体，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怎样来到去带领着整个民族的发展。所以耶稣基督就讲了这个两群孩子在街上面玩的比喻。圣经是怎样说呢？第十六到第十七节，耶稣就说，我用什么去比喻这个世代啊？就好像两群孩童在个街市上高，他们在彼此召唤那些同伴，就说你，我们向你吹笛，但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但你们又不捶胸。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两群小朋友在个街道那里玩。我想今天在香港，我们不好见到小朋友在个街那里玩的，是吧？我们呢将所有玩小朋友呢就全部圈晒啲公园嗰度游乐场嗰度，好难见到佢哋喺街嗰度玩嘅。但当时佢哋喺街嗰度玩其实是一个好自然嘅事情嚟嘅。玩啲乜嘢呢？有一群佢哋玩结婚游戏，所以你吹笛啦、跳舞啦，其实是当时即係佢哋嘅婚礼好自然会有嘅仪式嚟嘅。另外一群呢就玩出殡游戏，所以捶胸，捶胸不是打隔离嗰个心口，是打自己，是代表乜嘢啊？号啕大哭咁解。他说咧，我哋捶胸，我哋咧好难过，我哋举哀，但你唔同我哋一齐咧喺度喊，唔同我哋一齐玩吓。我谂咧喺我哋嘅文化处境里边咧，我哋可能唔系好多见到小朋友咁样玩法嘅，即系结婚游戏可能都玩过，系咪啊？我冇玩过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或者我哋都见到小朋友玩结婚游戏，有冇见过细路仔玩出殡游戏噶？我真系未见过啊！我谂咧喺华人社会，我哋都好难接纳噶，系咪？如果我哋嘅小朋友话：我哋今日玩死人咯，咁样，我谂我哋做父母嘅都大概唔系几中意啊，叫佢哋唔好咁玩啦，系咪啊？所以呢个一个好特别嘅事情嚟噶，华人嘅社会咧，我谂我哋唔会接受咁样。事实上，我自己咧都未揾到资料话俾我哋听，证实当时巴勒斯坦大嘅细路仔咧系会玩出殡游戏嘅。不过其实嗰班细路仔玩啲咩游戏，可能都唔系呢个比喻最重要嘅地方。 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两群小朋友，他们一起在玩游戏，不过他们互相对立。玩些什么游戏？对玩些什么南辕北辙？他们持完全相反的想法，而且互不相让，各自埋怨，彼此指骂。耶稣基督所说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处境。美国荷里活长老、第一长老会的主任牧师欧果维，他在他的作品叫做《天国奥秘的揭秘》那本书呢，是专讲耶稣的比喻的。他写到这个孩童的比喻的时候呢，他对于两班小孩子有这样的诠释。欧果维怎么说呢？他说这班小孩子所说的说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不做我想你做的事，你就不要希望我做你想我做的事。但是我都不知道其实我自己想做些什么的，所以如果你估以为我想你做些什么的话，你做了出来我都不一定喜欢的。大家明白他讲的这番说话是什么意思？各位，这个孩童的比喻所讲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我当然都很想再解释其中一个字，叫做街市上这个字。因为耶稣基督说他们在街市上高是呼唤他们同病同一起玩的。他说原来街市上这个字本来是讲群众的意思，就是说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因此当我们看回这个比喻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可以讲是真的一个街上高，一个很多人的地方。但是这个比喻同样那个场景可以解读为一班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城门口，因为城门口是当时最多人出入的地方。城门口也都是在古代的社会他们议事的地方，他们审断问题的地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比喻讲这班小孩子的表现，就跟今日我们的教会一个属灵的群体商议天国的工作的时候的情景，其实都有几多相近的地方。今日教会都想发展，我相信我们每一间教会都盼望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可以为上帝走得更加远，可以为上帝做得更加好。但是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带领教会发展的时候，我们面对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东西呢？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这样的思想，带领教会我们面对最大的压力可能不一定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去侍奉。因为只要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推动，我们都不难找到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很热心来参与侍奉。或者我们面对更大的压力，可能是当一群的基督徒甚至是信徒的领袖，我们聚在一起，没错，我们大家都很想做好天国的工作，大家都盼望可以好地来到发挥，以至福音的工作可以广传，我们都很想教会来到发展，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宗派可以兴旺，我们都想为上帝的国度同心努力。但是当我们一起都要同心努力的时候，我们又面对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张力，人际的矛盾，在议事的时候，在拓展神国工作的时候，出现张力、矛盾，甚至是冲突。这个往往是今日我们侍奉神的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张力。你觉不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好像这些街上的孩童一样，那些玩结婚游戏的他们提出我们要这样才开心的，但是那些玩出殡游戏的他们认为这样才令他们玩得尽兴。其实大家都有同一个目标，大家都想玩，这个目标指向同一个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什么？我们都要玩得开心。但是出来的结果呢，是很大的张力，很大的矛盾，意思就是大家 都做唔到大家想做嘅事情，大家都见唔到大家想见到嘅果效。点解会咁呢？问题点解会出现呢？呢个系咪今日我哋好努力侍奉上帝嘅群体同埋教会，我哋都承受紧嘅压力？我哋点样去思想呢个问题呢？所以当我哋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哋发觉可能有两个原因系影响紧教会，影响紧我哋去思想呢个问题。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活在一个很强调自我体验的一个世代，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同样是这么重要的，我们都很强调每一个人的意见都需要被尊重。各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有独立的思想，我们都需要被尊重。但是如果我们那个很自我的体验过分膨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要投入去完成一项群体的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往往盼望想做的就是做好一件事，而忘记了信服才是完成召命一个很基本的态度。玩结婚游戏的小孩子认为其他人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吹笛和跳舞，玩出殡游戏的小孩子认为其他人一定要跟他们去举哀和捶胸才叫做玩得尽兴，彼此都觉得我们认为好的才是最好，大家都认为是人家跟我而不是我跟人家，非我族类就不能相合。我相信这个是今日我们面对整个教会群体侍奉一个我们好需要反省的地方。活在今日作为属灵的群体，我们怎样来到去看这个问题？当我们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或者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信服对于21世纪的信徒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有几年没有听过关于信服的信息。各位弟兄姊妹，加拿大福音派灵修中心的创办人 Gary Thomas， 他在他的作品一个作品叫做《与神相遇》，认识神、认识亲近神的心路历程，这本书里面呢，他有一章，其中有一个 chapter， 有一章呢是特别讲到隐修者的。哇，我们一听到隐修呢，我们觉得哇不关我事的这样。但是当他写到这一段的时候， Gary Thomas 他对信服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论述，因为我们已经对信服很陌生。他说信服是修道生活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呢？后面那句才重要。因为信服是攻击我们人类的骄傲，信服是邀请我们学习过谦卑的生活。然后他很直率地提出，他说今天有很多的领袖、老板、牧师，往往在一些事情发生之后，比那些经验少很多、资料少很多、视野窄很多的人诸多批评。他又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民意调查的世代，我们常常被鼓励、被培养去公布那些无知的意见，但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的意见其实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如果别人有更好的基础来到表达他们自己的见解，而我们却很认真地去质疑那些人的话，这个只是妄自尊大的一种态度。各位，这个处境岂不是今天香港常见的处境吗？这个处境再讲出来，是不是在香港这个社会里面其实都挺窄地有声，不是很多人愿意面对？各位，当然我们这样提不是说我们表达我们的意见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很强烈去表达我们的意见的时候，如果我们忽略了信服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信服也都不是盲从， Gary Thomas 他很强调其实信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谦卑去聆听和尊重别人的意见， 只要那些不是真理之爭，我們就應該學習接納。只要那些不屬於真理之爭，我們就需要學習去接納，不隨便去爭辯，樂意跟從。所以他甚至告訴我們，他說尊重別人是關乎品格的問題。如果要求我們去跟從那些不是很厲害的人，不完美的人，在這些這樣的人手下工作，順從這樣的人需要十分的謙卑。聖經要求我們的就是做這樣的事。各位不要忘記，要求我們信服是讓我們對付我們裡面的驕傲。其實以弗所書第五章第二十一節，使徒保羅講得很清楚，當他以婚姻去講述教會關係的時候，他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沒有信服就沒有合一，不能夠合一，我們怎能夠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過去這個是今天我們很值得去反省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在哪裡？這班的孩童出現這個爭拗，耶穌在這個比喻裡面告訴我們，他們這樣出現問題，第一個是因為他們不講信服，因為他們我們活在一個不講信服的世代。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我們一定要問，究竟我們知不知道我們想做些什麼？我們在一起最重要的其實是些什麼？所以當耶穌講了這兩群小孩子玩遊戲的比喻之後，他在第十八和第十九節，他就將這個提醒展現出來。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八和第十九節，耶穌怎麼說呢？他說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如果我們參考回路加福音的那段同樣記載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其實這一番說話，耶穌基督是針對當時的法利賽人和律法教師所講的。這一班人都是宗教領袖，或者我們回去馬太福音這裡講，剛才我提的街市上，就是指那班群眾。所以我們就很有理由來到相信耶穌這一番說話是向那班宗教領袖和那班群眾發出來一個很重要的提醒。耶穌指出，他說這一班宗教領袖，你們是很熱心侍奉上帝的，其實是真實的。法利賽人是很熱心侍奉上帝的人來的，律法教師是很熱心來解釋和教導律法的人來的，但是耶穌就提了，他說你們這麼熱心，在上帝的面前這麼勞苦努力，在群眾的面前建立了這麼好的那個的屬靈的形象，但是當施浸約翰來的時候，你就說施浸約翰禁欲得太厲害，要求太嚴格，所以施浸約翰好像被鬼附一樣，為什麼你要求這麼高？然後耶穌來了，耶穌不是那麼嚴謹的，耶穌竟然願意跟稅吏、跟妓女、跟罪人一起吃喝，於是耶穌就太隨便了，太沒有體統了，太沒有一個拉比應該有的尊嚴了。為什麼會這樣？耶穌所說的是，他們只是會評斷這個人好不好，這個人對抑或不對，但其實他眼裡面什麼叫做好，什麼叫做對。今天我們看好的正確的對的標準在哪裡？我們用什麼標準去評斷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教會？因此其實耶穌在說這一班人，這班這麼熱心侍奉的人，在侍奉的焦點上高 其实有了偏差。那班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那个偏差在哪里？各位弟兄姊妹，没错，他们很专心去服侍上帝的群体，他们一直持守的是什么？上帝的选民要过圣洁的生活。昨晚我们提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他们一生要持守的，他们以保持上帝的子民成为圣洁为他们一生的职任。他们努力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努力的诠释、去教导、去宣扬上帝那个律法。那究竟他们怎样去宣扬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群这么有影响力的群体，为了要帮助犹太人、以色列民持守着律法的规矩，不要行差踏错，所以他们呢就将犹太人的诫命和律法编了一个呢很详细的行为道德操守的原则，将它规范化成为613条的口传律法。而631条口传律法呢包括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呢有248条，分成三个部分呢是叫做训令式的戒律，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365条，分成18个层面，是称为是训令式的戒律。意思就是说，当时他们就将上帝的律法变成这600几条的口传律法，成为了上帝子民那个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他们话给所有的人听，是以613条的律法为金科玉律，不能够改变，又透过这些律法去鉴定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那个社会、生活、宗教各方面的行为的标准，亦都以这些律法去判断人行为的对错的标准。因为按住这些标准，所以施浸咗我哋太严苛啦。因为按住呢啲标准，所以耶稣你太唔够圣洁，太冇体统啦。佢哋就用一套标准、一套行事为人嘅准则去判断人对错是非。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系咪就系今日我哋常常面对嘅那种思维的方式？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很行政主导的世代，因此我们做每一件事其实都是讲程序、讲原则、讲规矩来去办理。当然提到这里，请先容我做一个声明，本人是绝对尊重办事程序、守则和规矩的。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的程序、守则、标准是不是我们做决定的绝对标准、不能逾越的一些标准？前一排我听一个电台的节目，当我听个电台的节目的时候，刚刚那段就他们请了一个在香港专门是教导行政管理的一个专才来去讲一个的事例。这个行政管理的专才呢，他就提出，他说呢，在他的教学里面呢，他曾经遇到一个例子，他认为是在行政上做得最好的例子。因为例子是这样的，就话说呢，有一次一些救护车呢就收到一个的命令，他们呢需要呢去处理一宗呢是有人堕楼的事件。咁呢我唔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救护车呢，救护车里面呢其实基本上有三个人。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救护车的车长 team leader，一个司机同埋有一个队员噶嘛，基本上佢哋出巡一出咧就三个一齐出啊吓。咁咧呢一队呢一个嘅救护嘅队伍咧，佢收到呢个信息有人堕楼啦，于是佢哋即刻就出动，就好快就去到咧现场。但系当佢哋去到现场嘅时候，呢一个队长即刻发现一个好大嘅问题。呢个问题系咩咧？原来堕楼嘅嗰个人啱啱好就系嗰个司机嘅爸爸嚟。於是他即刻想一個問題，所有救護員都有一個很清楚的守則，是不是做每一件事政府一定是這樣的，全部按照守則來辦理。 但是这个队长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即刻做了一个很大胆的改变，他不让那个司机揸车，要另外那个队员去代替他揸车。这个队员有车牌，但他没有揸过。不过这个队长要求这个没有揸过救护车的人去代替这个位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这样做其实破坏了所有的守则。不过这个教行政管理的人，他说这个是他见到行政管理里面最值得加许的安排，最应该推崇的一个应变的原则。当然你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可能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那个侍奉的态度，或者我们侍奉的关系的时候，各位或者我们都要好好地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强调着，我们是不是奉行着一个很强的制度。在我们思想神国的事情的时候，发展的时候，我们非常强调每一件事都要有一个很强的制度，每一件事都要按一个制度来去办理，不能逾越。因此今天我相信很多教会，其实我们是服应着制度而不是领导。当然有一个制度是好的，很强的制度是很安全的，因为当我们跟着制度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犯错，也都不会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做错任何一个程序。但是信服制度的人，他往往是最懂得玩程序游戏的人。我们看今天立法会的议事，你就会知道最懂得制度的人，最懂得玩政治的游戏。而且各位弟兄姊妹，制度是不能带来异象，制度不会给我们使命，制度不会给我们方向。异象、使命、方向是领导的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照明，我们需要有人带领我们去找到这个照明。所以属灵的群体要有好的制度，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更加需要的是好的领袖群体，而这个好的领袖群体更加需要学习福音在领袖的带领之下。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律法、守规矩、守条款，但是当我们只是做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只是懂得去判断别人做哪一件事是啱，抑或是不啱。不过我们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国度，让上帝的国度向前走出去。难道耶稣基督不明白律法吗？难道耶稣基督不知道上帝颁布律法给以色列民，他是要我们做些什么的吗？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他在世工作的时候，多次公然破坏在他们的规矩里面其中一个不能逾越的守则，就是安息日的守则？耶稣常常在安息日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令到人对他有很多的质疑。马可的笔下曾经记载有一位文士，这位文士向耶稣问道，这件事情其实是记载得很精彩的。其实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但我相信马可是记得最精彩的。这里怎么说？他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 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了。跟住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 人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的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各位弟兄姊妹，我说这一段呢是几句福音书里面我个人认为记得最精彩的一段。是啊，这一段告诉我们，这个的文士他似乎不是试探耶稣，他是透过这个对答，这个的提问，经验到原来他一生所持守的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各位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所有律法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规条，所有的办事程序，其实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那些不重要，那些是很重要的，但是设立这些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表现出爱神爱人这个生命的特质。所以律法不是最大的，律法是要让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让整个律法的总纲，怎样爱上帝，怎样表现对人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表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有的一切的所谓的程序规矩的背后，若果不能够反映出爱神爱人这个生命的特质，我相信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反省的地方。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去孩童在街上玩游戏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指出当时的宗教领袖缺乏了那种的信服，他不单只提醒我们信服成为了今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教会之间，我们拓展神国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态度，同时他都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只得律法和规条，亦都不要用律法和规条去判断人的言行，正于指责人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决定符不符合程序，但是却失去了这些律法和规条背后最重要的爱神爱人这个这么重要的标准。焦点偏差，偏差就是在这里。我是在浸信会长大，没有秘密的，因为39年之前信主之后我就在浸信会里面长大。我很记得当我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少年人的时候，我教会的牧师就已经常常跟我说，跟我们这一班后生仔说，他说为什么浸信会会开月会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怎么开月会的，我们呢持守了开月会，然后呢我当时我的教的牧师常常都跟我们说，他说呢教牧同工是一定要开月会的，而且要来呢是解释所有的议案的，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来的。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呢我们要有责任让所有参与月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举手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决定是做着什么的，即不是按住感觉喜好去做的，是我们明白这个的决定，一个举手这个行动背后是代表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那个委身和决定的。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会友听，解释整个商议的过程，我们是怎样经历上帝的心意，然后鼓励大家用积极互信互相尊重彼此建立的心情去议事。所以我由细开始就知道开月会不是一个审判的地方，不是判断你对抑或我错的地方，而是一个我们一起商议共同寻找上帝更美的标准，然后凭信按着这个标准一路做下去的地方。浸信宗派以会众制去治理教会， 去商议天国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要持守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精神。耶稣基督他讲这个街同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心情是沉重，因为他面对当时这个群体，他也面对他的先锋司浸约翰将要离世这个事实。他看到当时的群体就是各执一词，坚持己见，互相责备。他知道这个不是属灵的群体要有的态度。那究竟这个是不是就是今天香港教会有的光景？所以在我要结束的时候，请大家原谅我今天呢都大胆违反了一些讲道应该有原则。因为最后呢，我想今晚呢用一段圣经呢作为我今晚这个信息的一个的总结，都是给大家一个鼓励和提醒。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三到第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三到二十一节圣经讲什么？我好想慢慢读给大家听。使徒保罗是这样提，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是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作才好。各位，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上帝透过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个才是一个属灵的群体在一起我们需要有的一个生命的坚持，一个群体的坚持，我们要有的一个群体的见证。所以我很盼望大家好地来到细味这一段的圣经，让这段圣经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灵。究竟我们的教会是怎样？我们的联会是怎样？我们想我们的教会是怎样？我们想我们的宗派是怎样？求神帮助我们和引导我们。所以在这段时间，我都邀请大家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你的教会来到祈祷，也都为联会众教会来到祷告。究竟我们可不可以行在上帝美善的旨意里面？愿圣灵引导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到祈祷。主，俾我天父，我哋嚟到你嘅面前，主，我呼求你俾我哋一个好谦卑嘅心，我哋呼求你以圣灵光照我哋，光照我哋嘅心，亦都光照我哋嘅教会。神，你知道其实我哋好想好好嘅嚟到去侍奉你，主，你知道其实忠心努力去侍奉。这个是你给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照明。但主啊，我求你监察引导和光照。主啊，若果我们过去的侍奉好像那班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一样， 那個焦點模糊了，走錯了。所以若果我們在侍奉的過程裏面，原來我們是忘記了什麼是最重要的，又或者當我們侍奉的時候，我們呢找不清楚究竟我們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的時候，上帝求你憐憫我們，求你以你的愛去觸動，以你的話語去更新我們，主要讓我們學會，讓我們明白在基督裏面我們懂得彼此的信服。我更加呼求主你真的讓我們知道怎樣來到去活出彼此建立德行和睦的事情，以致我們成為一個合一的群體，讓所有未認識你的人在我們中間見到的是聖潔的群體要有的那個生命的表現。主，我們知道其實我們會迷失，我們會軟弱，但我們更加知道你的恩典比我們更大，比我們的軟弱更大，所以求你讓我們都願意來到你的面前，讓你的話更新我們的生命，更新我們的觀念，又讓我們知道一前的日子學習在基督裏面彼此順服合一結連，我們能夠攜手同心的興旺福音。上帝，願你恩待我們，願你恩待我們的教會，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求，阿門。弟兄姊妹，培靈會已經過了兩晚了，昨晚我們強調的是教會要歸回上帝的國度，我們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認祂的主權，承認祂因為愛我們的緣故怎樣在我們中間工作直到今天，以致我們學會在祂的引導之下按照祂的心意向前行。今天的晚上我們思想的是我們彼此的關係，究竟我們在一起是彼此建立緊，因為彼此消磨緊。去到明晚，我們會嘗試進入每一個弟兄姊妹那個生命和心靈裏面，心靈和生命的裏面。我明晚會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信了耶穌39年了，全時間侍奉了23年了，但是到今日我仍然不斷問緊我自己的一個問題。我常常問我自己這個問題，就是信耶穌對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沒有問這個問題？我們都是信耶穌，我知道中間在在座中間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信耶穌的年日比我更長，我不斷問這個問題，信耶穌對我生命的意義在哪裡。明天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信耶穌對我們的生命意義在哪裡。我邀請你明天來，我都盼望你願意邀請更多弟兄姊妹來，讓我們一起在上帝的面前謙卑去反省。上帝啊，我們相信你，我們接納你做我們的救主，這個行動其實對我的生命，對你的生命究竟有什麼意義。願我們準備好我們的心靈，明晚我們最後一晚，我們一起同心去思想上帝的說話。